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讲非常非常关键，非常关键。关键在什么呢？是整个的神造人的一个心意，人最后丢失的最宝贵的东西，那么神就是我们希望捡回来最宝贵的东西。神希望人的这个神的儿女，神把这个东西还给我们的，再去给我们的，让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爱的爱的东西。所以神造人的时候，让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说神造人彼此相爱？你说哪个地方在彼此相爱呢？一会儿我们还要谈。所以人丢失了这个爱以后的话，我们是最严峻的彼此相呛、彼此相坑啊、彼此相害、彼此说谎言，这都是人类做的。所以我们以前也谈过这样的例子。所以你看到蜜蜂，你看到蝴蝶，你看到蚂蚁，你看到猴子，你看到很多很多的狒狒、老虎或者狮子，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奇特点，在基本的正常情况下，他们是非常保持一种和谐状态的。那么动物越高级，它的厮杀、它的狡诈方面也会出来。但是你到蚂蚁、到蜜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其乐融融，各尽其职，真是各尽其职的，没有可能看到他们彼此欺骗的，没有可能看到他们彼此互相残害、互相的杀戮的，没有这样，没有种族性的大屠杀，没有人种的歧视，没有这些东西，只有人出现的一些谎言。所以人的谎言出现了一种欺谎东西，我在思考有的很奇特的当我交流跟人交流牧养当中，我就会发现原来人的欺谎连他自己都欺谎了。所以人就跟这个海水一样，可以分为好多好多层，表面上好像有一种蒸腾的，有一种浪花的层，然后浅表层、中层、底层。所以底层的那个心、那个实在、那个动机的东西是最宝贵的。如果那个实在的东西有那个真诚、有那个爱，或者说有那份情、有那份感觉的话，他慢慢就会带出来。但是很遗憾，人犯罪以后，就是从最浅表的一层，他都会出现谎言。所以有些人热情洋溢，洋溢的不得了，但是他里面没有真正的对一些真理对一些真道、对一些真正的生命有些很大的反思，包括认罪也好，包括活出神采也好，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弄得非常非常的活着你看，就像演员一样，他是演出来的，演技演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人类特有的现象。而且人演得到的一种极致，把人演到一个极致，但是他骨子里却是完全，比如说演一种英雄演到极致，催人泪下，但他骨子里可能是个小人，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英雄气概。所以这是人类特殊的现象，当他演的时候令人真正的感动令人真正的哭泣，但是他自己里边却没有那个真实东西。你说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我交往的很多朋友的话，你就能感觉到他在演戏，哇，他演的真好，慷慨激昂，但是他里边很多东西是没有的，没有的。所以有和没有就出现一个层次，就算真实的东西就出现了，那个心里边到底有没有那个真实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已经经过了好多轮的铁磨铁，所以有些人现在我们在小组里现在结成夫妻的，这是什么东西，我们会确实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很深很深的东西是暗到一个程度，我们怎么去放大镜睁大眼睛，我们怎么用自己的一种心灵的亮光去照，也照不到。只有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惨淡，我们内心当中多么的阴暗，我们有多少的那种暗角我们知不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垃圾都在那暗角上堆着蜘蛛网都在那编着多少的一些东西都在那堆积着。所以只有圣灵更深的光照我们，我们才看到我们心底里面很深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谈爱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非常严肃的话题，非常严肃的，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爱失去太多了，失去太多了我们现在这么小的一个家，这么小的一个集体，大家这么年轻，很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痛苦，原生家庭也相对的比较好，没有什么太痛苦的原生家庭，但是我发现大家爱不出来。我现在爱不出来当然这里面有我的责任我们单身也在一个爱的这种成长和经历当中。那么我现在还发现我们教会爱不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在真道方面，在生命方面，这方面灌输培养栽培太少，以至于它里边有爱的种子总是不能发芽还不要它扎大结果，是发芽出不来。凤毛麟角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尤其有些姐妹，她是有爱的，非常奇特，有些有爱的，但是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真正圣化拿到一种真正的大把神的大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怀着一个很重要的，看到神永恒不变的旨意， 然后接下来要反观自己现在的状态。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家庭出的问题，现在啊我们的夫妻出现的问题，现在我们小组出现的问题，现在我们出现的福音不够广传，来的人根本小组长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份负担去带，都是因为爱的不足，爱的不足。都是因为爱不足，所以教会里很多人都是爱不足。那么我现在在整个国度里面，大概每天有至少1500人，每天早晨都会听啊，都会接受，也不一定听，他们都会接受到这个彩虹灵粮啊，这个圣德灵粮，就三证查经，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对我最大的感动啊，我读约翰一书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啊，我的收获比大家都大，受最大的感动就是不明白石头啊为什么强调彼此相弟兄。那么从不明白到非常强烈的感觉到神就是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信息，那就说明当时教会不爱，当时教会就认识历史里的教会都有可能缺少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再想到自己，再想到我们的家庭，再想到我们的小组，再想到我们的教会，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大问题，实在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神的心意是透过约翰一书，透过当时一所教会，穿透历史，达到了几千年，向着历史所有的神的儿女发话，是不是有真正爱？我们现在确实不缺少头脑，确实不需要才华，确实也不需要一些钻研的一些精神，确实也不缺少一些神学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发现真正的缺乏，你说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教会最近出现了几个很奇特的一些现象。我就发现在一个环境当中啊，应该怀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感恩，应该长大成人的，应该有一些责任负担的，但是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完完全全是关心自己的，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面，有的人完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一种情绪当中，这个很奇特啊。接下来我们就出现了许许多多家庭方面的问题，小组方面的问题，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领受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再一次要回到你的面前，再一次要倾听你的话语，再一次要倾听你的心声，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噪声，我们身边有噪声，我们世界来的声音，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的欲望的声音，我们自己想当然的声音等等，我们就忽略了你最强烈的一个心声，那是从你来的神圣的声音，那就是你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以前认为这是老生常谈，我们认为这是历世历代圣徒一些冠冕堂皇的教训，但是我们今天走到信仰的一个瓶颈，走到我们生命当中要突破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实实在在的反思，为什么你这么强烈的要求我们彼此相爱？你为什么借着你的最后一个使徒，那就是使徒老约翰，在他真正将近百年的高龄，不断的反复强调这个信息？为什么使徒约翰到晚年的时候说的最根本、最常见的一句话，那就是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小子们，你们彼此爱，让我们确确实实要活出个彼此爱，让我们反思我们是不是有真爱，让我们相信啊，神的心意就是要彼此爱，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许许多的现象，就是根本上因为缺少一个爱的东西啊，这个爱的东西到底什么？我们今天要在你的话语当中真正要得亮光，要在你心意当中得启，要在你的灵里边真正得造就。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正从基督领受的恩膏，真正的啊得到这恩膏的教训。求你帮助安静我们的心，领受今天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放下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13章，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的一章，那一章他自己做出了彼此相爱啊，一个高高在上的王子，一个神的儿子，一个绝全人的神降卑在世间，降卑在世间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拉比，成为他们的老师。那么按照当时的老师，他们也很想吃到尊严，有犹太人和华人很想吃到尊严，但是他给洗脚，而洗脚呢是犹太人仆人给做的，所以犹太人家里边的佣人才给洗脚，而洗脚实际上是相对最比较卑贱的这个工作，因为犹太人有风沙，那是干旱之地，所以到了家庭以后，大家要招待要一起吃的时候，都要把鞋脱掉，把脚站在，有些犹太人藏着是仰着吃饭，躺在吃饭，倚着正吃饭，所以这个脚呢就放起来，所以脚翘起来，如果脚很脏脚很臭就不行了，所以进来以后 规矩必须洗脚，而洗脚都是家庭的佣人仆人来做的。所以耶稣给门的洗脚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个洗脚的问题，那是一个真正至高的降卑为人，降卑为老师，老师最后要降卑为普通百降卑的仆人，然后服侍他的自己的这些学生，自己的一些门徒，这是一个奇特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洗脚拿来以后，无论你脚脏脚不干净，还是脚非常干净刚洗完澡，我们洗脚现在是一种形式的东西。灵恩运动出现以后，很多的教会大的聚会以后都要搞一个门徒洗脚的模式。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仪式无可厚非，但是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仪式背后的经义啊，这样形式和内容才能保持统一。就像我们唱诗一样，我们唱诗每次这样唱，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唱，每次站起来哇，半个小时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该享受这个唱诗的核心的经义，音乐带出了灵的活泼，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耶稣给门徒洗完脚以后啊，在这章往后推到了第三十四节，差不多快到结束的时候，耶稣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那就是一条新的命令。那这条命令跟马太福音所谈到的，那么你们要尽心尽意爱着你上帝，然后爱人如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么跟彼得书信所谈到的，要有爱弟兄的心，然后爱弟兄怎么还不完，还有爱众人心，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里边可以说是一体的关系，密切关系。但是这里分明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新命令。这条新命令主要是对神的儿女说的，对基督的门徒说的，也就是说对教会的会众我们来说的啊。这里边不是涉及的太多其他的人。那么你说爱人如己，爱众人的心是对什么呢？是基督徒要做盐做光，要爱不信的人，要爱世上人，要爱普普通的，甚至不是神的选民，就像基督爱犹大一样。基督拣选犹大，就是说明神已经把普遍的恩惠给世人了。那么世人若不在神的真正的应许和拣选下，实际上人是很难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分享约翰一书，大家今天上午谁听了今天的信息，谁听了？王轩你听了吗？听了、哦、还好。子龙你听了吗？啊，社会你听了吗？ OK。今天我们谈到的约翰一书四章四到六节，我们谈到第六节，第六节这里面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是属神的，然后接下来呢，所以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这样一个很奇特的信息。然后凡不是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这里边告诉我们听从我们是听从什么呢？就听从一个奇特的信息，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道成肉身信息，那就是耶稣作为人子卑微的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奇特的。而这个信息绝对不是人能明白的，一定是圣灵的光照。所以你说那不是一样的，那我现在就明白了。那我问你，明白什么呢？你明白了吗？真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所以我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可能作为一个教义性的明白，你可能明白，但是我们更希望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真实，让我们从教义性的明白、理性面进入一种生命的进入，进入情感的明白，更深的进入。所以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想到我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奇特的见证，那就是当我有一次敬拜的时候，打开在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我一打开，哇，圣灵就光照我。看到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这么好的一位主，我怎么就不相信他呢？这是一种奇特的经历。我不认为大家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奇特的经历，但是来讲，每个人对主的这个认识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在我们这样的传递讲坛传递过程当中，又有内在的神的那种光照和恩膏出来，你才能坚定。当认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问题，它就跟从我们。这个跟从在当时的神用了一个很奇特的启示，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希腊文的现在时。希腊文现在时告诉我们，它是一种跟从的状态，持续跟从。所以我每一次常常回顾我的一些交往的一些人，国内的一些人，教会的一些人，传家一些人，哎，我就发现有一些人莫名其妙的昙花一现，来了一年，来了半个月，来了几个月，哎，就是不跟从了。啊，非常难让他们跟从，就跟真正抓壮丁一样，来吧来吧来吧，就这样。而有些人慢慢的安稳在里，慢慢的喜乐在里，慢慢敞开，慢慢愿意听。 这是奇妙的工作。你千万不要认为这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彼此相爱，可能有我们这样的啊讲道信息分享，但是啊随着年月的这种啊拉长，我们说短则一年到三年，长则十年，我就告诉大家，有些莫名其妙的走掉了，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有些人走掉了还跟我们有联系，哎呦，就是回去啊，可能回国还跟我们有联系，但是有些人完完全全销声匿迹了，这是奇妙的属灵现象。所以今天我也读了这段圣经，也让我反思，我也更加深入的明白这个现象。实际上表面上是这个人慢慢的听厌了，听淡了就走掉了，是最根本的是神的灵有没有真正在里边抓到他。有些人很奇特很愚钝，但是默默的听一辈子，在这儿在神里边待一辈子，他就听从我们，这个我们是一种焦灼的状态，是一种持久的状态啊，也就是一种真正的生命的一种真正相交的状态。有些人不是这样，你总感觉他好像是个很不稳的因素啊，你跟他一谈，你灵里面就感觉好像非常奇特，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没有圣灵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慈诚爱手拴着他，是很难让他真的在里面。所以我到中国去，每一次都看到一些基督徒，有的呢是很怪异的人才，有的很大，有的做官啊，有的企业家。这些人呢，在马门的诱惑下，若没有神的一些灵子去真正的去连起他来啊，把他真正慈诚爱手去勾住的话，他是很难的。所以就拿亚文的父母啊，亚文的他的这个大伯就是这样。他们是做企业的，又在襄阳那个地方啊，可能也不一定啊，就是到海外呀、啊、建设，没有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信主信的比较成，一个家族一个家，慢慢这个家族这个企业、都给神摆上。所以他们从亚文他的见证，以及他母亲跟我的这个交流，我能感觉到这个家是一个真正服侍神的，是一个蒙恩的家，蒙恩的家族。非常有意思，我在这次香港会议当中啊，这个邀请我的这个人，这个人呢，在职场当中做的比较早，他82年蒙受呼召，然后第一批进中国，到今天已经30多年，看82年啊，然后92年、2年，再走32年的时间了，32年的时间就拉出一条线，所以以前呢，我也听说过他，那么见到他以后。我就会发现他还持久的有这种火热，他遇上很多的挫折，他光去北京搞这种啊，这种所谓的愤青快乐男人这种愤青，这种就去了100多次，但是呢还是很受挫折，还是很有挫折，但是他持续了32年持久。所以这个持续最能反映神的工作啊，来自于持续的东西都是有谁内在的圣灵的恩膏重生的工作。所以加尔文神学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怎么样了，圣徒的坚韧，到时你会看到，哎，他不离不弃，他还能安稳在主的怀里面，那安稳在主的道里，安稳在主的家里面，这就是蒙恩德的记号。所以我们今天唱到那个时点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名字在其中呢？我现在不敢说，你也不敢说，最终根本的，当然我们很深入的了解，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相当大的一种确据，我们讲相对，但是最根本的一个确据就是看到你人生的一条轨迹是不是能够真正安心在主的道理，安心在主的话语，安心在主的家里面，这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现在慢慢的进入了这种生活的压力，专业化，孩子家庭，哎呀，各方面，新加坡很小，应该不是一个交通又很方便，不是很难的，但是呢对于独生子女的你们来讲，这已经相当艰难。所以当我看到了比如说陈芳啊，托儿带你的过来，然后现在小红红啊，这个子龙，子龙在我内心当中，实际上他的婚礼上是莫名其妙的圣灵最感动我的一次。那为什么感动他？是因为我知道，我深深知道他的长处和弱点啊。这样的一个独生子家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能拉着车啊，从乌洛那边那就过来，不一定啊，不一定你们都有孩子会这样，不一定。我们现在有的孩子莫名其妙就开始懒惰了，所以这些东西。都让我们能看在眼里边，这里边应该是一些很奇特的记号。 那好，现在我们再回来来谈这篇圣经所带出的很重要的经义，它让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这是圣经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这条新命令实际上我要再多说一点，那就是当我阅读创世纪1:26-28的时候，这里边是神造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版的一个心意。那个时候人还没有犯罪，在没有犯罪之前，神就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然后要造男造女。所以人被造以后本身就有神的形象，而这个神是一个多数的神，是我们，而且是三位数以上的，也就意味着三位一体。这就意味着人被造以后就有一种关系的需求，明白吧？人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在一个关系当中，这个关系当中，这个关系的样板是什么呢？是三位一体。而三位一体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彼此相爱。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就告诉我们这是爱，是持久的啊，真正的此情绵绵无绝期，是这样的一种。所以到耶稣真正的快上十字架的时候，到约翰福音17章啊，到17章的时候，大祭司祷告的时候啊，17:5，大家打开约翰福音17:5啊，天主你用你漂亮的嗓子给大家放声朗读一下啊，音乐要有技巧，讲技巧啊，音乐不能过分讲技巧啊，所以放声朗读就是最好的技巧，最大的技巧。约翰福音17:5，耶稣在临死之前，临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了有非常奇特的话，他说父啊，让我与你享受你的荣耀，就荣耀就是创造世界以前怎么样呢，我与你同有的荣耀，来你来大声来读，
父啊，现在请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好，大家一起来读，父啊，
就是在这个世界以前，我
与你所有的荣耀。OK， 未有世界以前，神就用荣耀，父神就用荣耀，让子彻底的享受啊，子和父同享这个荣耀，创世以前。这是一个奇特的启示，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未有以前，人类未有以前，在永恒当中，神的儿子啊，与父与天父之间那样的一个彼此相爱的荣耀当中。所以当创世的时候，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那么人被造以后形成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集体，都应该有神的形象样式。而神的形象在关系当中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分享生命，分享自己的荣耀，那就是真正的彼此相爱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啊，这是原来人的一种最根本的本质啊，这是神造人最最根本。为什么人犯罪以后全然堕落呢？全然堕落，这也是啊重要神学上一个教义。人犯罪以后就全然堕落，是因为我们这个爱已经完完全全残缺不全啊，已经完全变质了，走样了，就跟这个食物发了霉一样。前两天，突然间这个亚文的母亲到了。结果我们就说，有肉啊，就做点菜就可以了。结果那个肉打开，那鸡可能是前景送的，那鸡就摆在旁边放着，也没有放在那个冰箱里边，以为还好好的。打开以后，有味道就比较大。讲理的意思就是说，哇，好像这种鸡就是这个味道，最后闻闻的味道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最后就知道坏了啊，就坏了。我们就是讲，我们这爱已经走了味道了。不能吃的，你说勉强可以吃，实际上不能吃，吃完以后还不如不吃啊，它是有毒的。人的爱已经走样了，人的爱用人的爱在神的家里边爱的话，有可能是有毒的，有可能是走的味的。不爱还好一点，如果爱的话，最后就出现了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最可怕的就是结党啊，这个不爱还好，一来哇就整个的就纷争，就结党就出来了。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很奇特的一些信息，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慢慢的谈，然后再读下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现在读经啊，慢慢的学会三圣读经，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现在我在国度推广这个方法的时候，哇，河北威县的几个姐妹现在突然间找到感觉了，哇，一博士啊，他们在信息当中发，我们用你这种繁解的原则，哇，一下就进入圣经了，突然间就明白到底神在说什么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从这几节圣经当中，这两节圣经，我们要知道神到底在说什么，神针对的什么情况啊？我们总结一下啊，神到底我们怎么去进入神的心？神说这句话，他的弦外之音，他真正的心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啊，你再看，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这里边要你们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大家现在跟我经常啊、参加国度的每周一次的那个网络团契的，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用反解的原则。所以王轩，你站起来，乃叫你们彼此相爱，你给我解释一下啊，神的弦外之音到底什么意思？哎，感谢主，好。非常好，那么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这句话怎么解呢？所以天哥，你能够解释一下吗？你、跟我学了这么久，看看怎么样，看看你的悟性灵性是不是跟嗓音这么漂亮、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
就是说耶稣基督，然后他降杯成一个可能我最好一直降杯到所有的夫人，我们也要像夫人一样，我是基督。
对，凡姐呢？凡姐，
我们其实还没有商量去。
好，差不多了。林业，你要不要再给补充一点？
这就要底下要按着神爱我们的样子
改。好 ，Simon 呢？你能不能把这话再简洁一点 ？Simon。好，这句话我跟你再简洁一点。就是神说你们根本不会爱，明白吧？你们一爱就用你们的方式爱，我说不是让你们方式，按我的方式，我怎么爱你们才对，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吧？所以你看了吧，你们三个人三级跳啊，一个方面键盘，一个方面键盘，按他的方式。其实说到一点，就是你们还不会爱，你们的爱已经被罪完全玷污了，已经走样了，明白？你们与其用你们那爱爱的话，还不如不爱，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更可怕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我教给你怎么爱，这个意思。你看弹钢琴、练歌唱、踢足球都是这样。你看踢足球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喜欢踢足球。踢足球你要形成一种非常怪异的动作啊，你要再打很难的。弹钢琴也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弹钢琴，是不是这样？哇，你弹完钢琴以后，你再板他那手很难板的。我们的爱也是这样，已经走了样了。所以神说，你不要再爱了。我告诉你们，我怎么爱你们，你们才相爱，因为你们那样的爱太可怕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告诉我们，那接下来这个啊，三十五节也告诉我们，你们若彼此相爱，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从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样非常奇特。若有彼此相爱的心，那就意思是说你们没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们很少有这个心的。明白吧？然后呢，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那就是说，我们在世人见证方面，很少以真正的一种圣爱的方式去见证我们的身份，没有的。所以你看了这里边的翻译，和合本翻译就加了一个彼此相爱的心，但是原文当中没有这个心，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在插口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插口一个很权威的版本，那就是吕振中译本。吕振中译本呢，也有这个心字。就是彼此相爱的心，那为什么要加这个心呢？它的原文下文的原意应该这样翻译，就是 If you have the love for each other, for one another, for each other, 这个意思，就是 have the love, 这个 love 当然是一个灵里边的东西，不是 是灵的生命，不是我们外在的一个肉体的东西，所以它一定跟我们灵魂生命这个怎么样了发生联系，所以这个爱在圣经整体启示当中，实际上就是重生得救以后，它放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翻译从整体来讲是符合圣经经历的。也就是说，和本在这个多加了一个的心是不错的。就是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那个爱，这个爱在哪儿？在你们心里。这就是诚的意思，就是那个实在的意思，就是那个所谓的 truth 啊，就是那个真理。那个真理不是个道理，是一个实在。所以你有那个 reality 那个实实在在的那个爱在你心里怎么样呢？你们自然能活出来，所以众人就认出，哦，这是与众不同的一篇。这就是初期教会300年真正做见证，然后把罗马帝国整个颠覆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心，有这个爱。所以这样我们就总结一个弦外之音，神到底 让我们明白什么，让我们说什么，让我们反观自省，在神的话当中我们怎么照镜子，照镜子，我不照镜子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告诉大家，我用4句话总结。第一个就是不相爱，就是神看到他的门徒并不相爱，确确实实他身边的几个门徒也并不太相爱的，在犹大就惦着钱，惦着他的一些理想，可能犹大有个理想主义，犹太复国啊，他有点，但是他也很在乎钱啊，他很贪财这样的。那么其他的呢，雅各、约翰啊，挑问他的母亲啊，说啊，我们以后在天国里能不能坐在你身边等等啊，当然他们兄弟俩也是这样想法啊，彼得当然其他的门徒都很生气，所以这是一些小的缩影。但是总体来讲，我们说这3年当中，这些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到最后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了这句话的总结，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说你们跟了我3年，你们爱的功夫还没有完全得到，实验已经慢慢的非常好了，但是我依然要把这一点最最强调的，就是复造你们的心意，你们啊真正犯罪以后失落最宝贵的东西，我最后要强调你们要彼此相爱。当然这隐含着耶稣上来十字架，一粒种子埋在地里，真正死了结出很多子粒来，这些子粒就会把爱真正传教我们生命当中啊，这就是圣经整全的理解。所以第一句话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相爱。第二句话告诉我们，就是不会爱。你说你不相爱，对于有些人非常恼火，对不对？现在有些人就非常恼火啊，我们不相爱嘛，其实我们很相爱啊，但是神说不是那个爱，你们这个相爱还不是我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爱。所以汉语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啊，有几个很重要的罪的问题，汉语损失非常大；信的问题，汉语的损失非常大；爱的问题，汉语损失非常大。你说哇，这损失非常大，那我们就惨了嘛？对，所以惨。所以你们要听33日解经，你们要听约翰一书的解法啊，在那里边我把这些解的都比较清楚了。啊，我自己受很大的益处。原来中文这个信字啊，这个概念缺失了很多原文那个意思。原来这个爱字根本上神用的这个词不是希腊文常用的一个词，希腊人用这个词的时候是一种特别高超的爱，这个爱是他们信仰的真正的啊神灵爱，以及我们人真正的无牺牲性的完全没有回报那种关爱，那才是这种爱啊。所以希腊人常用的爱是 philia 就是比较高尚的啊，就是弟兄之间的相爱啊，情同志啊，道合的这种相爱啊，志同道合的这种相爱，是这种相爱，同志之爱，这种相爱。所以你记得吗？ philia 就是啊，这个 philia 这个东西就是兄弟啊，然后 philia 就是爱，所以兄弟相爱。所以费城呢，作为美国的故都，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渊源。就是费尔德菲亚啊，就是兄弟相爱，这个意思，对吧？兄弟相爱之城。那么希腊人还强调一种爱，另外用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就叫 eros， 就指男女之间的情感之爱。男女情感之爱也不包括比较，好像比较啊，都是一种啊人性血气情欲的，不光是这样，它也有很浪漫的。所以 eros 带有男女浪漫之爱。那么到了英文呢 ，eros 和怎么样呢 ？erotic， 你看它就变成色情的一种相爱了啊，这就是有点把这个原意啊稍微降低了一点。这都是人间常用形容的爱的一种东西，但是这里边谈的不是这个爱，他用的词叫做 agape。所以 agape 这个词有一个教会，新加坡就叫 agape， 他的牧师到我们还请过来。那么这个爱在汉语当中是没法翻的。所以在汉语当中，我们所有的爱都用一个爱字，所以在希腊文当中，神在谈他的爱的时候，都是用名词 agape 和动词叫做 agapao 啊。所以你搭了 agapao 的时候和 agape 的时候，都是神特有的一个概念，特有的爱，不是人间的这种爱，对吧？所以第二点告诉我们，这是不会爱。第三点告诉我们呢，就是心无爱。不会爱，不会爱的一个很重要，你看啊，这层层深入很有意思。不相爱，不相爱本身是不会爱，不会爱的再深一点呢，就是心里那个爱的那个东西太少了，有可能就是一个种子在那里边就放着没有发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我们小组领袖首先要反省，我们小组领袖反省，弟兄先反省，作为家庭的头，你是不是爱你的妻子？而这个爱就是耶稣怎么爱我，你就爱为妻子舍命。你小组，你关心你的领袖关心他，是不是有这种爱？丈夫是不是爱妻子？是不是有这种爱？ 心里没有这个爱，问题就会出来。那么最后一点叫做行学，就是行为当中、见证当中、言行当中也没有爱。所以这就是这两节圣经，我们就读出了真正的味道，读出了真正神的心思，神要说的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啊，这样的一个 relevant。 同时我们照镜子也照出自己，哦，原来神是在说我们不够相爱啊，那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十二个门徒都是这样，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第二是你们不会爱，哎，不会，我还是挺爱的。神说不会啊，哦，我是不是误解了神的意思？所以我这里面都用紫色来代表，代表这个爱。然后心无爱，哦，我是不是真正我有很多爱，但是都是血气之爱呢？还有神选，那么我见证神的工作当中，我传福音过程更多的只是把他们拉来啊，给他们传讲一些信息的话，是不是把那个爱的信息真正辐射出去呢？所以不然无语，有些人啊，就是我，就是你啊，就是几位小组长，就是啊，傅斯，就是王先，就是林业，就是世辉啊，就是其他的清洁的小组，还没做小组，或者已经做小组，就是啊，这个王子龙等等，你们首先要反省，首先默然无语。我想我们在座的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应该是默然无语的，还有一部分人他是另外一种光景。哇，我接下来我会谈默然无语。为什么默然无语呢？有些姐妹也应该问默然无语，姐妹更有很多人会默然无语。一个嗷嗷待哺，什么是嗷？就像婴儿一样啊，就像你看这现在我们教会里这些小孩一样，婴儿一样嗷嗷待哺。那意思呢，就是他好像是个无底洞，就是他来了以后就是让人爱的，只要稍微不爱他的时候扭头就走，然后就抱怨，然后就哭，然后就哭，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叫婴儿的一种状态。所以无论是怎么样，你对他多好，你有一次对他不好，哪怕一句话一个眼神伤了他，哇，马上就大发雷霆，然后他希望你永远的关注他，他永远成为那个孩子般的那种焦点。你看小孩有一种极乐的自我中心的心理，就是他发现大人突然间都谈别的事的时候，哇，他就在那爆哭，哎，突然间不知道说你为什么哭啊？他大家一关注他就不哭了啊，他就为了要吸引大家啊，抢夺眼球，他要把大人都变成他的粉丝，哇，他才高兴。这是小孩的一种奇特的本能，叫做嗷嗷人。这种人啊，如果你是成人还是这种状态，我们说这是一种属灵生命的无底洞状态、黑洞状态。所以我牧养当中偶尔会遇上几个这样的人啊，大概100个人里边就有2-3个是这样的人。这跟他天生的性格、原生家庭，最主要的是跟幼儿时成长的环境有关，生长环境。所以他无限制、无休止的要被你爱。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一种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属灵环境被爱的太多了，突然间到一个征战的环境啊，一种所谓的脱离的那个舒服的那个 comfort zone， 这样的话他出来以后，他就突然间发现为什么这个环境都不爱我？为什么我在那个环境为什么呢？在这个环境为什么不爱我？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成人的啊，嗷嗷待哺的婴儿的心态。第二个就是我行我素，比这个嗷嗷待哺似乎成熟了一点啊，就是接受了现代的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就是我是独立人格，我是保持独立的，所以我来我是裸自由，我走我是裸自由，我换教会是裸自由，我串别的各方面，我跳小组各方面都是自由，我谈恋爱，我今天喜欢不喜欢我就都可以选择，所以这是我的独立自由。所以这样就把三位一体当中的那个三，那个独立的方面，就是神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那个三过分的强调到一个程度，完全失去了三而一的那个合一能力。而合一是靠着爱，而那个独立是靠着神给我们那个独立的自由意志。所以一个人和人之间，我们说爱需要什么？需要牺牲，而牺牲是为了成全你，为了成全你那份真正的自由。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就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为了什么呢？为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争夺这个人民的真正的独立的地位，无论是一个民族的独立，还是个人的啊一种人权的这种争，还有呢，真正是要保持一个集体的合一。所以民族主义很多的英雄就是为了这两方面牺牲。你看呢，民主斗士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不给我们 们人权，完完全全没有公平，所以老百姓完全像奴隶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所以民主运动兴起。还有一种情况下呢，就是大家的分崩离析，完全做汉奸，做汉奸各方面，所以我们要起来形成一个合一的整体。所以你看到真正三位一体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展现，方方面面透过他的那种影子来没有。所以人活着要有尊严，要有自由意志，但是这个自由最后被自我的心慢慢膨胀发展到一个程度，完全破坏一种和谐的关系，破坏一个合一，破坏一个整体的合一的话，这就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所以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独立的，心就是心，肝脏就是肝，但是他们整体的合一是非常奇妙。所以神就借着使徒保罗反复的用身体强调我们各自的独立性，同时也强调我们整体的合一性，这就是神奇妙三位一体的真理。那么我行我素的人就过分的张扬他的独立性，而失去了彼此真正为对行什么要成全对方这样一个东西，明白吧？他就好像人机体当中肿瘤一样，他过分强调自己的对养料的牺牲，自己的健康，所以我每一个细胞我都要很健康，最后我要侵袭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细胞，就把你所有的养料都给我拿来。所以这个我行我素的人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破坏整体合一的人啊，这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不太关心别人。还有一种就是推诿应付，推诿应付的话，他就是没有爱的一种彰显，他更多的强调了一种形式的东西，走过场的东西啊，跑龙套的东西，不用心的东西。所以爱的东西是发自内心的啊，你有爱的东西，你只是做的不太好，你能感觉到；没有爱，你做的再专业化，你感觉哦，他的里边的灵是冰冷的，他的爱是冰冷的。所以我们说推诿应付也是我们教育性现象，也是普世教育性现象。那接下来就是改善无度，改善无度，推诿应付，改善无度，就是我们还有一批人，他既不是我行我素那样的一种比较强健的这种东西啊，也不是嗷嗷待哺，就是赤裸裸的我就要就是这样，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那种啊虚与蛇蚁的那种啊，就是完全走形式化的东西，他整天的总是伤感啊，总是这个涕泪连连的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这种人在神的这个心意当中啊，我们说就是心服口服。这种人说神说你们要彼此爱，也就是说你们不太相爱，所以这种人心服口服。还有一种人就不是这样的，他就将信将疑了，对神的这句话和我们这样解读神的心思，他就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了。啊，为什么不同意见呢？他会列出几个很主要的理由，比如说这样的理由：情侣恋爱，哎，我对我现在的这个情侣我很相爱啊，你看我很照顾他，对不对？我体贴他，我照顾他，我给他买饭，我等车，我就陪他回去，等等等等。不论是啊姐妹还是弟兄，现在我们也进入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弟兄在这方面做的也不错啊 ，Simon， 你觉得你做的是不是很不错啊？我要等电话，要陪啊，还有一些姐妹做的也很不错，等等。他说我有爱呀、啊，我尽量的按照神的心意，好像是爱对方啊。第二个就是夫妻想，哎，我们结了婚以后也挺相爱啊，哎，我们好像是我也给他做饭，我也给他照顾他，等等等，也很相爱、啊。所以记下，我这里边用红色的爱，不是紫色的爱，对，儿女同爱。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哇！孩子就是我整个的啊，就不是耶和华产业，我就一切的关注，然后就爱了。所以因为孩子的问题，所以夫妻方面不和，有孩子的问题跟上帝关系疏远，有孩子的问题工作紧张，有孩子的问题真正心目当中一个无形的偶像就升起来，所以这个偶像代替了神，所以儿女疼爱。接下来铁丝关爱，哎呀，我们俩好的不得了，以前哇我就觉得有好多的姐妹两个人好的不得了，是不是这样？两个姐妹哇，我都不知道，哇，这两个姐妹整天的打电话，各个方面都要谈，哎，这不是也是挺好吗？啊，铁丝闺蜜的爱，何言无爱？为什么啊，大哥你这样解释，为什么你说没爱？为什么神的这句话我们要这样理解，或者说为什么神要这样说呢？啊，你这样理解是不是对呢？所以他就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说善解神意，神善解我们的心思，我们也要善解神的心思，所以人神就可以进入更深的密契。神的心意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不等式，就是这个爱不等于这个爱，明白吧？这个人间的这个 eros 不等于神的爱加倍，就这么简单。我就用这个等式，大家记着啊。神说你们彼此相爱，这个爱不是这个爱，一定要记住。这就是我们读和合本圣经，读中文的圣经当中最大的损失，可能算是最大的损失的。因为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我们常常错误的理解彼此相爱。你说是这样吗？我说是这样啊。我们再读34节后半部分，我们再读。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是不是这样？神已经非常非常知道人的心思了，我们是不是知道神的弦外之音？神的心思呢？神的心思就是告诉你，不要按照你们那个方向来，要看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彼此，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更强烈的境界，大家就知道了。我们都已经读过了约翰一书3章16节，我已经讲过了。你们谁还有印象这些圣经？举下手。谁还有印象？举下手。都没有印象，真是可怕。大家一起来读约翰一书3章16，记住3章16啊，那个约翰福音3章16，对吧？大家约翰福音3章16，有谁不记得的举下手。天哥，约翰福音3章16节什么？啊，对了，这个不记得就不应该了。所以约翰一书同样一个使徒，在约翰一书3章16也很宝贵，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是吧？这节圣经非常强烈，非常强烈，道破了天机，印证了刚才我的话。牧者在这说话不是随便说的，我跟你说，说我这样的解圣经是把神的经义给大家解清楚。所以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爱。你以为你那个爱就是神希望你能彼此相爱的爱吗？不是的。所以主为我们舍命，才把真正的神的爱彰显出来，神造人的给人赋予的那个爱彰显出来，人堕落以后失去的那爱才展现出来，然后神要恢复人的这个爱才真正的明白起来。所以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哦，原来这个爱彼此相爱，爱到一个程度效法神要舍命的。哎呦，要舍命，离舍命都差得太远了。哇，这个命不要说舍命，我连动这个念头都没有。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差距没有啊？神的心，所以竟然如此，我们不禁大惊失色。我们要用感叹号突然间发明，哇，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恍然大悟，我们突然间有了一个自知之明。这个自知之明是人生命生而为人最本质的一种自知啊！这个罪给我们奠，我们在真正亚当里所承受的一个老我这个生命当中更深的自知。所以圣经之圣就是他把很多神对人的一些看见、一些心意都显明出来。神让你看见他所看见的你的样子，神让你看见他恢复你那个状态、那个样子、那个荣美的样子，就是神的儿子让他在里边，在他儿子里面得荣耀。然后接下来神也看到你在真正撒旦前样犯罪堕落以后你这个状态，否则的话我们自己都是觉得感觉良好。所以我们用四句话概括我们的恍然大悟，我们的自知。这四句话叫什么呢？叫业已成年、信主经年、叫做谈爱有年，然后使之爱谈，使之爱谈。什么意思？我已经长大成人了啊，我有责任感了啊，我对大家尊重，对父母孝顺啊，我们就对哪怕谈恋爱、结婚、夫妻对孩子，好像我已经可以了。业已成年。信主也今年了，哦，信主也不错了。我们现在也信主有10几年的，有刚信主的。总而言之，大部分人能跟信主差不多都3年以上，这样信主今年。然后谈爱有年了，我们不是整天在教会里谈爱吗？这个世俗不也整天谈爱吗？现在中国恢复传统文化不也是谈孔子的人吗？所以仁义道德不都谈爱吗？所以我们谈爱，爱好像对我们人类并不陌生。但是我们突然间知道，读了这段圣经以后，我们叫做爱谈。原来我们在爱方面是残疾人，或是爱谈，爱就好像一些人生最强健的一条腿一样，最强健一个支柱的话，最后给打残了。哦，原来在爱的方面是一个跛子，是一个 cripple 啊，是一个 disabled 啊，这样的一个人，是个残疾人，就像那个鸡一样，刚才我说的那个鸭一样，已经走变味了啊。如果我们用这种爱去爱做的话，神说还不如不爱了。 这是我们很深的一个自知之明。人有了这个自知之明，才可以向神求，才可以祷告，才可以像我们这一次啊，彩虹灵粮103寄给大家的，你才真正的知道我配的只是死，然后希望在耶稣里边我得新生，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出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所以这我们已经反复谈了啊，复次你给我谈一下这个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里面完全。这个爱神的心原文是什么意思？好，那西蒙你来说一下爱神的心是什么意思。哎，感谢主，看到没有，后来就让你看了多可怕。我说这个孩子不得了吧，他做事是很认真的。陈芳，你能听说出来吗？啊，说出来只说明大家都不认真的听。那不认真的听，那我们听什么呢？我们自己找解经书吧，姐。我告诉你，你找解经书舍近求远，真是舍近求远。现在大家还不注意这一点，非常遗憾，你们还在自己找。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一下子可以给你走一个烧开的一个捷径，你还不等。这句话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大家都就这个都约翰，我反复在讲这样的信息，如果你们在认真听的话，你们应该有这个印象。这里边翻译是翻译错的啊，爱神的心，这个原文的里边就是 love the father， love the God， 就是神的爱，父的爱在我们里边是成全。所以因为有父的爱在我们里边成全了，我们本然的才能尽心尽力的爱神，我们才能真正的舍己彼此相爱，我们才有那个爱。否则的话没有神的爱，你说我已经爱残，我已经没罪，罪已经做了，我怎么还能爱呢？所以你有合情合理的向神求，你会跟神去 argue 的，因为我没有了，你怎么样啊？你不是强人所难吗？你以神的地位强我所难吗？所以神说，你在基督里面得救重生以后，那么你只要是能遵守主的道，所以神的爱就会在你里面。而且这句话不仅是在你里面，说的什么呢？在你里面就是完全的，明白吧？就是 fulfilled 的，就是完全，就是神原来要赐给人类的爱，在你里面，你要遵循了他的指令，他就不断的哇，成熟，不断的成长，就丰满起来，丰盛起来，这是完全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信主以后应该有那个爱的种子，那新生命的种子就有爱。那接下来这个爱为什么出不来呢？是因为你没有遵行主的话。而主的话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呢？约翰一书3:23告诉我们，就是信他儿子耶稣的名，然后并照他所赐命令彼此相爱。这个所赐的这两个命令实际上是一条命令，因为信就是接受，就是我一次接受耶稣，就我已经有他新生命，然后接下来我就怎么彼此相爱，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就这个意思，让他长大成人。所以遵守主的命令最后合在一起就是彼此相爱。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重要呢？啊，原来它是神的总括起来的一个心意。所以爱神的心在它里边，靠着怎么样你彼此相爱，它就成全了。成全以后怎么样，你就可以爱神了。所以这里边翻译成爱神的心在里面得以彰显，是因为神的爱在你里面先成全，然后接下来你爱别人也可以设计了，也可以设计了，所以你也就爱别人了。那么我们继续来读约翰一书，一起读。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再次跟我们强调了，我们爱神，若我们彼此相爱就是爱神的，然后接下来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再次强调得以完全。所以我们就总结了一个很重要的一门学问啊，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专业，属灵专业叫做圣爱动力学，叫做 Dynamic of Agape 啊，就是圣爱的动力学。大家记得这圣爱动力学非常有意思，他告诉我们这样彼此相爱，这个爱是 Agape 啊，神爱彼此相爱，然后接下来充满主爱，你里边的主的爱圣爱就充满了，你就被 Agape 的爱充满，就不是血气的爱充满。然后接下来 爱如潮水，这个充满的意思就是 overflow， 哇，它是满溢出来了，哦，满溢出来了，看到吗？爱如潮水。所以我本来是想问问今天谁在吹啊，我要想要唱，好久没唱，十多年也没有唱这首歌，就是爱如潮水涌进我心，爱如潮水涌进我心，就唱这首，这就是宋尚杰最喜欢的一首歌。对，我也特别喜欢，我到哪个地方只要让我带歌我就带这首歌啊。我到美国去，很多时候一般是这么唱歌啊，我想想不能分享，我就好就带这首歌，然后强迫大家都唱，结果有些人很快的学会了，有些人学不会。每年见到他，我们圣德培训，我每年来唱这首歌，哎呀忘了，我想就像萧弟兄就是这样，忘性大，我每一次都让他唱，就唱这首歌，这首歌非常美好。一会儿结束，我们教大家这首歌，好不好？大家每个人都会唱，高兴要会唱，对吧？你才能爱出一个真正王琦的生命。一个做头的人不会唱这首歌不行。啊，天灯要会唱，福斯要会唱，这些歌都要唱的，而且要有激情的唱，不要用技法的唱。大家记着啊，宁舍技法，不舍音量，因为音量会带出你里边的生命，技法最后把它砍得消除视力，所以最后弄个人都成残疾人出来啊，灵的东西被你的整个技法弄成残疾病人出来了，所以就叫做话语的指示，话语出来以后，最后什么呢？被你的一种纹饰雕琢成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不行。所以爱如潮水，然后不能不爱，看到爱如潮水出来，你就不能不爱。它不仅是本能的，不仅是享受的，而且是一种啊，就像发动机一样，就动起来，你根本就不能不爱了。我们要想，所以很多人那个时候在小组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小组啊，像夫妻有一段时间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在关心，他在带小组，他传福音，他打电话，一个一个电话打，一打就一个小时，一打就是我都看在眼里的。所以这种打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那个时候的灵命状态非常好，而打的过程当中，他越打，哎，他的灵命越沉闷，越打越沉闷。而相反的，有一些人，最近我很荡啊，自己总是强化这个念头，我很荡，哎，最后他荡来荡去就永远荡下去了啊，好久不能真正 up 起来。我们叫做天天向上，英文叫 day day up 啊，每天总是天天荡荡荡啊，叫 day day 荡荡。是，所以我们的小组领袖就不应该总是被这样的一种情绪，就说哎呀，这状态不太好吧。现在神告诉我们动力学，你一相爱有这个启动了，然后神的爱充满，爱充满就形成一种正反馈，哇，就活水涌流，有流有流，哇，你就不能不爱了，自己享受爱。人包括犯罪的罪人都有这个特点啊，当你在路上你跟人有一个笑脸，哎，你发你心里就充满着喜乐，然后下一个笑脸就很容易了。还记得电视里边像微信传递一个片子啊，就是有一个人给他捡了点东西，然后给他付了点钱，然后接下来这个人又把爱传递出去，所以这爱就变成了另外的爱的动力学当中更高层次，叫做爱的连锁学，就是你自己被爱充满了，然后永远的最后就成为连锁，别人也被爱充满，所以我们就会被爱充满，彼此相爱，充满主爱，爱如潮水，不能不爱，这就是奇妙的爱的东西啊！我们也用一个啊，到死的时候，他很可能到死的时候他归正了啊，他死的时候他非常惶恐啊，他认为最后我还是要相信上帝，就达尔文用的一句话，叫用尽废退进化论的一句话。原来爱的动力学也有用尽废退，你越用神的爱越充满，越充满你越爱，所以就像活水的管道，爱的管道一样就充满了，你不用慢慢就废掉啊，你这个生命就完完全全是锈死的，完全没有爱。所以我们叫做一石二鸟啊，一石三鸟，一石四鸟，我们叫一石多鸟，叫一举多得，一举多得啊。怎么叫一举多得？你看啊，是不是这样？神说你们不会爱，神说你们没有爱，神说你们不相爱，神说你们见证行不出爱来等等。但是我们会发现，原来这里边就有一把钥匙，把它一打一打开，哇，一下子全开了，几道门全开了。那这几道门的钥匙到底是哪什么呢？就是我们主动的真正彼此舍己相爱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 心里就有爱了。为什么心里有爱呢？刚才我们说你们没有爱，因为不知道这个爱，因为你一爱，神的爱就充满你。然后接下来见证一样，你心里边有那个爱的实在了，那个真正的 reality 那个在你里边了，所以呢你再活出爱来就不难了。所以你的见证言行当中就有爱了。然后接下来呢，世人都爱啊，你见证一有爱了，所以世人就看到你是基督门徒，靠什么呢？靠你身的爱的就彰显。所以这是一举多得的，所以这个多得的前提，开启的这把钥匙就是我们主动的去爱，然后神就跟进啊，神就跟进，主动的爱，神就更跟进，爱充满，然后我们就可以有见证。这就是奇妙的爱的动力学。最后两点，他会带出世人度爱，度爱以后慢慢的就被爱耶稣影响，耶稣充满，所以人间难爱，然后国度临在，神的国度降临。神的国的降临很重要的是神的生命，而神的生命神就是爱，所以当人间满了爱的时候，所以耶稣说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合神心意，这是国度降临了。我们的问题是这样，谁常关爱我，要问一问我是不是那个嗷嗷待哺的人，我是不是那个我行我素的人，我是不是常常用一些形式的东西来虚与蛇蚁，然后做一些套话啊，甚至虚情假意的人，然后谁到底常实实在在的关心啊？我们现在我感觉我们里边啊，真正有一些奇特的恩赐的，甚至可以说有爱的恩赐的啊，我们要关注这个燕琼姊妹啊，燕琼姊妹很多年了，是咱家老信徒。她信主不是以她的教义，以她对真理、知识各方面啊，这个方面好像是非常明显，但是非常清晰，她是以爱为一个很奇特的属灵恩赐的。这一点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有感动，哎，特别特别有数的 firm very firm 这方面，这就是一个持久出来的一种东西。所以谁常关爱我？谁常关爱我？我是不是那种真正的爱残的人？第二个，我当关爱谁？那么今天听了这个以后，从爱原来一举多得，我当时从谁关爱开始呢？我先从我的伴侣、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孩子啊、丈夫以及我的小组等等，谁是可乘木火水？你是不是爱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种超然的一种很奇特的东西洋溢出来，就包括你的安稳、你的喜乐，你爱里边就没有惧怕，爱里边突然间有一种平安的感觉，爱里面突然间有一种喜乐的东西，你觉得爱并不是这么难了啊，原来爱是给我们很大的一种愉快，原来生而为人，身为神的儿子，原来爱可以活出人的一种很奇特的本能，因为爱会带出很多内在的一种很喜乐、很平安、很自我实现的一些东西，这就是啊，沐浴在爱里边的啊，这就是完成了神对人的一个很奇特、很奇特的一种盼望，就是让他的儿女活出爱来，然后他把爱充满我们，然后这个人间就有爱了。我们背诵的经节，大家可以起立，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读，大家站起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3:34-35，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